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我们今天要讲的呢是《常赞外道法广论》哈。那上一堂课呢，我们讲到这个，六识的这个，有户有记哈。那我们继续来讲哈。这个前六识呢是有户有记，那七转识呢是无常生灭法，那末那识呢？在无余涅盘位的时候呢，它就断灭了。那前六识呢，都在梦觉的时候呢，证实啦，证实位、免说位、无想定、灭尽定等无位中呢，它也会断灭。因此啦，六识也是虚妄不实之法。如果执着四蕴等啊，不管是六识、七识呢，它免都是虚妄法。那如果把它搞错了，认为六识为真实法，认为它是常住法，那这就是我见未断啊。那对于以上呢，五蕴身心的说明呢，那我们又细说它的运作又是如何呢？众生呢，它的色蕴配合的四蕴，而由身口意造作诸业，那这时候就能够感得呢苦乐舍三受，这个三个受印哈啊。那在由于呢了知苦乐舍三受呢，那而有进一步的响应。那随着这些顺心境、唯心境、不顺不唯心境的了知呢，而产生想要继续接触，或者想要远离，或者不想接触也不想远离的实心手，注意哦，这个时候就已经在进入实心手了哦。那记气呢，就会升起身口意啊，这个远离，想要远离恶境或者去向顺心境的这个行为啦，这些都是涵盖在行蕴哦。所以呢，对于四蕴的识别、记忆、想象、贪求或者是远离啊，包括运作语言文字的思维等过程啊，都属于行蕴。所以行蕴的范围非常广。众生呢，从无始以来呢，生生世世呢，都在六道轮回啦，无一呢不是在行蕴中啊。那众生都是错认五蕴为真实我，那为了求得五蕴的乐受啦，或者是远离五蕴的苦受呢，而造作无量无边的身口意业。那这时候呢，便会感得呢，在六道中不断的受生，无量无数反复投胎，而永无休止的这个五蕴报身呢，他就想要去取得啦。那由于呢有五蕴报身啊的缘故呢，那众生呢便在呢三界中聚集烦恼，生生世世轮回六道受苦。这个也就是我们呢沦落三道的原因啊，或者是沦落到六道的原因啊。那至于广论呢，他只知道呢破除烦恼而出离，这个是一个理念上的认知啦，但是呢他不知道烦恼之所由啦，是因为呢这个烦恼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错认五蕴身心为真实我。那这个外道呢费尽心力啦，收集了这个祖师的言论来编造这本广论呢，耗费不少的纸墨，但是呢不知道真实意啊，没办法起观行，也就是现观。所以对于五蕴呢不如实知，对于它的内容、对于它的运作过程都不知道，那当然也是不知道意识呢，它是一种缘生缘灭的法。那外道呢主张意识是常住，外道的主观法门呢大力推行男女合修的肉空双蕴贪淫境界，已经堕到呢最出众的五蕴中了，外道自己都不知道。因为不知五蕴的内容，所以呢外道都是未断我见啊的人。那至于外道呢，他又否定实相的第八识心，那这时候呢他们根本就没办法亲证实相 心第八识。所以啦，外道都是自己难救啦，那只能怎么能够呢救他人呢？所以外道呢是一个未断我见未证实相的凡夫啊，他们没办法帮助别人断我见证实相的啦。如果有这样说，都是虚妄语。广论的修学者呢，不知道真实的状况，他们再怎么样的精进研读广论，即使呢能够将广论倒背如流，仍然是断不了我见的啊！不要说想要发起实相智慧了。外道呢又喜欢头上安头啦，主张呢必须大圣显教佛法实证完毕后，才能修学密宗。如果依照他们这种定义前提啊，这些外道呢连显教的五蕴都不懂，他们怎么能够去修学呢？又怎么能够去推广呢？所以呢今天的外道弘扬者啦，都是一样啊，都是讲话自相矛盾而不能自知。不知道呢大圣佛教可以修圣智，佛菩提果是一个完整圆满的佛法，它的修正呢不可能再有大于大圣佛法的修正啦，如果有都是头上安头啦。那无印德制造者呢是众生呢本有的阿赖耶识，那这个阿赖耶识呢也就是外道喜欢否定，那这个第八阿赖耶识呢在前世中时啊，他舍离色身后呢就转到中阴身中，由于这个染污莫那识呢以这个意识的牵引啊，这个第八识呢又入心母胎，那直受受精卵为未来世的这个自我色身呢啊渐渐的形成。因为呢母体提供了四大的这个养分，也就是它的成长的地水火风这些养分，由如来藏呢逐渐成长变成五色根，而渐渐呢具足了新的五蕴身。这个原本含藏在阿赖耶识内的有漏的这些业种啊，还是继续保持在阿赖耶识中。那这时候呢要透过修行啊才能够改变呢染法为净法，否则呢永远不会改变。那关于呢我们说的这些法义呢，我们不妨再引用心经啊来说明。心经开首呢就开始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这个五蕴的了知就很重要啦。对于五蕴的定义呢，我们前面已经说了，那什么叫做一切苦厄呢？五蕴与一切苦厄是什么关系呢？为何又要说照现五蕴皆空便能度一切苦厄呢？所谓苦厄是指呢众生呢被苦所困不得自在，而众生呢被苦所困的最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执着啦贪爱啦，认为五蕴为真实我，所以就会产生这些执着贪爱，那这时候呢就不能照见五蕴皆空哦。所以呢七转世与烦恼相应而无法解脱，因此呢众生想要度一切苦厄的时候呢，不想被苦所困而能够解脱的话，那这时候就要需呢先破除一根意识本具的无明啊，再把含藏在阿赖耶识中的七转世有漏业种转变汰换成无漏的清净法种。所谓无漏大家要记得清楚哦，无漏就是烦恼啦的相反词哦，也就是烦恼把它清净了叫做无漏，那反过来说有漏就是有烦恼，烦恼就是贪嗔痴慢疑哦，所以我们要修行的对象就是这些烦恼，把它清除掉。好，那能够断烦恼呢， 那才能够解脱于苦啊，就是对于我见身见呢，能够如实了知，愿意呢把它远离，哦，那就不会对我们的五蕴呢产生呢贪爱执着啦，那这时候就能够解脱于苦啦。好，那这时候我们的修行才算是具体，能够渐渐的迈向成佛之道。所以众生呢，若要破除烦恼呢，必须呢先突破呢无始无明啊，这是依大乘佛法来说，要先破除无始无明。那从生灭无常的五蕴身中呢，去找出恒常的金刚心、阿赖耶识，它到底呢是在哪里？然后是什么状况？跟五蕴十八界，尤其是这个五蕴身呢，是怎么合合运作？那找到这个阿赖耶识的不生不灭、自性清净的涅槃本心之后呢，再转移它的清净性、真如性、无漏性等诸多法性，立言对境，去修除呢，如来藏中所含藏的这些趋势心的染污的这些习气种子啊，这才是修行的正途啦。我们若以这个二圣法来说呢，那我们要破除呢一念无明啊，只要现观七世心都是虚妄，它是缘生缘灭法，所以只要呢现观五蕴十八界呢，这些法都是生灭法，那就能够断我见及我执啊，这时候就能成就小圣的极果阿罗汉。小圣呢，他比较能够快速的成就啦，他不必呢亲证或者了解如来藏阿赖耶识，但是呢，这也要有一个前提啊，也就是说他信受呢，在这个无余涅槃时呢，他有一个涅槃的本迹啊，所以呢，他不是断灭，也就是说呢，他有一个第八世的存在啊，本来自性清净涅槃的单独存在，这个叫做无余涅槃。那至于如何能够找出阿赖耶识的这种成果呢，叫做什么明心，这是大圣人呢所修的活菩提道了。对于大圣人来说呢，我们要先断我见啊，对于小圣的正道者来说呢，则必须回小向大，一样的要断我见为基础啊。当我们这个基础能够如实的完成呢，那在各种因缘的条件都具备的时候呢，在参禅的过程才能够一念相应啊，自然就能够找到阿赖耶识心，也就是第八世哈。这时候呢，才真正的进入佛法内门修行啊，成佛有望。反观呢，外道他所说的法是不如理作意，不照这个正途来做，不肯断我见我执，不肯承认有实相心第八世的存在，专门在生灭法的意识上想要用心啊，想要把第六世呢修成无妄想，或者是呢直取呢意识心的这个适应境界，这些其实都是呢适应的我所啦。所以呢，乐空双印的触觉境界呢，也是我所之一啦。对于佛道的因地之见与行门外道，则全然无知。那对于呢，大圣的佛地这个果相上呢，只能想象摸索啦。所以外道呢，不是真实随佛之人啦。我们接着来讲十二处。十二处就是说呢，六根及六尘境啊，眼耳鼻舌身意为六根处，色声香味触法为六尘境。那呢，我们为什么要说处呢？就是因为呢，要先了知这些虚妄法，然后才能够呢断除其贪爱啦。所以呢，论说何因呢？处为十二，答为身即具，能以未来六行受用， 为生斩门故啊，这个部分呢，我们就要开始一一来说明喽。啊，这个十二处呢，各处的内容，我们会在十八戒法中呢，会详细解说。那至于呢，印处戒的各种法呢，它互相呢不相滥。所谓不相滥呢，就是不越界的缘故。所以呢，如来呢分说呢三个门呢，意趣就有点不同喽。比如，在这个阿毗达摩这个俱舍论呢，这个本颂里面，他就说呢，于根乐三故，说印处戒三。如来呢，就是为众生呢，不了解什么法，他就来解说什么法。那他就为呢不了解心法希望的众生呢，来说色受想行识这五蕴。因为呢，这五蕴中呢有四蕴呢属于心法啦，所以呢，如果能够如实了知，就知道这个心法的希望啊。啊，譬如前面所说，外道不知五蕴呢，即五蕴的意涵，因为呢，他不了解色法的希望，那这时候呢，就要说六根六尘这十二处啦。因为外道呢，不能理解乐空双蕴的五尘虚妄，也不能理解乐空双蕴中的法尘虚妄，所以呢，要解说六尘的这个处所呢，是一种延生延灭法，让他们能够了解，他们就愿意断除对这个六根六尘的这个虚妄的执着与贪爱。那若对呢这个心法与色法的希望呢都不了解的众生呢，这时候我们就要说六根六尘啊，乃至六识的十八戒，都详细的解说呢六识的虚妄性。那这时候呢，我们能够了解心法与色法的希望，我们自然就能够远离对心法色法的贪爱执着。那一般来讲呢，外道的古今法师呢都不了解五蕴呢，又分为心法四、色法一，也就是说色受想行识中呢，除了色法之外呢，其他四法都是属于心法啦。那至于十二处呢，有心法二、色法十啊，那十八戒呢就有心法八、色法十啊，这些呢一一呢去把它了知，那我们呢就能够法住法位，那读佛的经论呢就比较容易了。那我们接着讲十八戒哈，戒的意思就是种子啦。那种子呢又叫做功能差别，所以呢十八戒法呢它都有各个呢含藏在阿赖耶识中的种子，因为有种子而能够升起十八戒法。一一戒呢各自有种子的功能呢局限，而互相呢不会越界。那如果是能够混淆啦，那这样呢十八戒就没办法建立啦。所以呢十八戒共有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戒，以及呢色声香味触法的六尘戒，另外再加上眼耳鼻舌身意的六识，一共加起来有十八戒。首先我们来说六根戒。肉体的眼睛呢形状就像葡萄，只是眼根中的浮尘根，而眼根呢不只是指眼睛的肉体部分，而包含了眼浮尘根与圣意根。依外在可以见的眼睛肉体呢领受外尘，透过视觉神经这个部分哦，视觉神经乃属于浮尘根哦。好，那传达呢外射层到大脑中间呢，它有一个呢视觉区，这个呢部分是属于眼根的圣意根。 那传入呢这个圣一根的这个视觉器中呢，才具有映照色尘的这个功能。因此呢，眼根呢只是对镜，就是对着境界的一个器官而已啦，本身并没有真正的看到色尘或者了知色尘的能力。那肉体的耳朵呢，像荷叶，这个部分呢是指耳朵的浮尘根哦。而耳根的圣一根呢，不是指耳朵的肉体部分哦，是指那头脑中呢处理听觉的部分。我们之所以能够听到声音，是依耳朵这个浮尘根呢领受外生尘，然后透过呢听觉神经啊这个浮尘根呢传达到大脑听觉区，也就是耳朵的圣一根中。这时候呢才有完成映照外生尘的这个功能。因此啊，浮尘根只是能够呢触生尘而已啦，本身并没有真正听到生尘、了知生尘的这个能力。那至于呢肉体的鼻子形状就像悬胆，而鼻根呢只是呢指鼻子的肉体部分，它呢包括了鼻子的浮尘根与圣一根。依鼻子的肉体啊，这个浮尘根来说呢，它能够领受外香尘，透过嗅觉神经这个部分还是浮尘根哦的传达啊，一直到了大脑的嗅觉中枢，这个时候是属于鼻子的圣一根了。这些通通完成了作用，才能够具足呢，能够在大脑中映照呢外香尘的功能。鼻根呢本身并没有嗅闻了知香臭的能力哦。啊，接着我们来说肉体上的舌头呢，它的形状就像眼叶，也就是半月形啊。它包含了舌的浮尘根与舌的圣一根。依舌头的这个肉体部分呢，属于浮尘根，它能够领受呢外味尘，透过味觉神经啊，这个部分还是属于浮尘根的部分。那这个神经的传达进入大脑的味觉中枢啊，这个大脑部分它就属于舌的圣一根了。这些动作功能都完成了，才具有能够映照外味尘的能力啦。但是舌根本身呢，没有肠胃了知味尘的能力啊，这些大家都要能够一一的了知，一一的现观，才不会像凡夫一样误会，以为是眼睛能够看到颜色啊。希望大家能够如理作意啊。今天讲到这里，阿弥陀佛。